食堂极简概率课，佩尔西·戴康尼斯、布兰·斯科姆斯作品，关于概率，你不能不知道的十个伟大思想。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为什么公开发表的研究结果大多是错的？生搬硬套的频率主义者在检验假设时是不需要动脑筋的，他的任务是计算 P 值，所谓 P 值就是随机噪声产生假阳性结果的概率。近年来，有人尝试对一些权威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 P 值小于 0.05 的实验结果进行复制研究，结果发现只有不足半数的实验结果是可复制的。这些复制研究进行得十分仔细，而且得到了论文作者的帮助。其他领域的复制研究面临同样糟糕的局面。约翰·伊奥尼迪斯在《为什么公开发表的研究结果大多是错的》一文中，就这一现象做出了一些预测。伊奥尼迪斯对临床试验很感兴趣，在医疗领域，错误结果的危害性可能比心理学领域更严重。安进公司的科学家试图复制一些里程碑式的癌症临床前研究结果，最终发现只有 11% 是可复制的。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对 P 值的机械应用。伊奥尼迪斯在文中写道，少数方法论者指出，研究结果不可复制的比例居高不下，是因为这些研究都采用了一种方便但无确实根据的策略，他们仅凭形式上具有统计显著性，通常是 P 值小于 0.05 就宣称取得了确凿的研究结果。用 P 值来表示和概括研究结果是不恰当的，但糟糕的是，很多人认为只需依据 P 值就可以解读医学研究论文。贝叶斯学派希望通过已知证据得到关于真实效果的概率，因此 P 值又是他们关注的部分内容。此外，他们还关注测试的效力，即真实效果是一个阳性结果的概率。真实效果有先验概率，它的值可能取决于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用 E 表示证据，用 T 表示真实效果，用负 T 表示没有真实效果，那么依据该证据有真实效果与无真实效果的概率之比为 P 括号负 T E 分之 P 括号 T E 等于P 负 T 分之 PT 乘以 PE 负 T 分之 PET。 由此可见，只看 P 值就会忽略一些重要的因素。哈尔帕施勒和克里斯汀哈里斯在心理科学杂志关于复制研究的特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心理学领域关于效力与先验的假设不可谓不合理，但与 5% 的 P 值相结合就会导致真实效果的概率不到一半。流行病学领域在分析某个效果的概率时，可能需要考虑许多相关因素，但由于先验概率较低，情况可能要糟糕得多。此外，人们还可能通过某些主动的方式得到期望的 P 值，有的是因为操作出了问题，因此某些轮次的实验被视为失败。有的实验者尽管做出了努力，但因为没有取得效果，所以无法公开发表实验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纯噪声迟早会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实验结果也得以顺利发表，又或者是实验者修改假设，以便从数据中得到一个理想的 P 值。这种做法被称为 P 值操纵。尽管 P 值可能会带来便利，但从现在的趋势看，对 P 值的机械应用将被摒弃。在这个问题上，贝叶斯为我们指出了恰当的方向，将贝叶斯定理应用于全部证据，就能找到计算最终概率的正确方法，这对我们来说具有实际意义。阳性研究结果也应该报告，多项研究的结果则应该汇总报告，不应该忽视先验概率，该领域的基本水平，还应该完整报告四然比，而不能只报告 P 值。